好，弟兄姐妹平安。有段时间没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再一次到你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主啊，唯愿你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可以明白，主啊，我们如何去建造预备建造教会。主啊，我们在这一切中间我们当怎样去行。主啊，唯愿你的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可以一起来为你建造教会。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得胜之名，阿们。好，上一次我们讲列王记第三章的话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们简单的先把前面第三章的内容和第四章的内容我们先一起先大概的复述一下，然后我们再开始看今天的经文。所以今天的经文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但是我们先要回顾一下第三章到底讲什么了，因为第三章实际和今天的经文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我们讲到说第三章的时候，所罗门在夜间梦里面神向他显现，特别的给他一个清楚的一个带领，其中所罗门最后也向神求了一个智慧。那我们还记得第三章第九节那个智慧是什么意思吗？那是指的不仅仅是要一个求到一个在聪明才智上有一个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对上帝话语的一个顺服的心，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所以他求的是一个在上帝面前不仅仅是有一个能够治理的一个智慧，或者说管理的一个智慧，更重要的是对上帝话语要有一个忠心的顺服的一个态度。所以当神这样的开始祝福他的时候，从第十二节开始神就答应给他，所以十三节也说就赐给他富足。我们看到说第四章里面讲到的什么叫富足呢？他有很多的手下，然后也有尊荣。我们知道说所罗门可以为上帝建殿，这是他最大的尊荣。那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尊荣，然后也讲到是说如果你遵行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上帝的律例诫命的话，神就不必使他长寿。那我们看到说上次也讲到所罗门是爱神的人，但是他的爱不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他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一个与我们一样是一个爱神的人，但是他的爱不够完全。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就举例了用一个例证来代表所罗门的智慧，他其中判断两个妓女的一个案子。那这两个案子大家非常熟悉，听过以前听过这个故事。那我们也讲到说这个显明出来他确实是具备一个判断是非的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才智，但是我们上次也专门分享到那他这个聪明才智是否完全呢？不够完全。因为什么？因为他抓小放大，他虽然把这个案子解决了，但是却没有完全遵行上帝的律法，因为他忽略了一件大事，就是以色列人中间为什么会有妓女，他这个社会上的事情他不去管了，而他只是把这个 case 去解决了。我们就看到这也是一个所罗门的一个不完全。那么从第四章开始，从第四章一直是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九节讲到了所罗门的臣仆。那我们讲到说代表着富足的开始，富足在我们的眼里好像经常是有钱有物叫富足，但实际在神的眼里什么是富足呢？有人是第一位的，所以人要远远大过物。所以在神的眼里头，当他的手下有非常多的手下能够各尽其职的时候，那这个是代表着一个富足。所以在这个富足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当在新约时代我们再来看教会的时候，一个教会的富足是指着各尽其职。所以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就讲到神会赐的有什么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人还有劝慰的人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职分各司其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上帝要在教会里面兴起的事情。所以也借着所罗门的这段的人员的富足，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画，让我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人是第一位的，物是其次的。好，那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如果我们看第四章里面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 某某某的儿子做什么，某某某的儿子做什么，某某某的儿子做什么，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结构出现了很多次，特别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计数呢？其实在这个计数中间，如果我们看的时候就会想到一个问题，以前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刚刚出现大卫的时候，包括扫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管理次序呢？实际是比较像一个平级一样，就是弟兄姐妹是一起，然后上面加了一个王，但是借着所罗门就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管理体系。那么这个管理体系有没有问题呢？其实教会治理体系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体系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在哪里头？就是当这个第二代，所谓的富二代开始用第二代的人的时候开始出现问题。然后后面我们就看到，当所罗门的儿子继续沿用这种传统以后，最后出现是什么？第三代人用第三代人，最后的结果是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我们后面会谈到。所以有层次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在于说这些层次你是要脱离人民呢，还是要与人民在一起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观念，而这个在第四章里面就已经为所罗门将来的后他的儿子失败埋下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的时候，代表着一方面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的非常的富足，是人才济济，同时在这种人才结构下也存在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是我们后面会谈到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再往下看，在这个第四章的从二十节一直到这个二十八节，讲到了所罗门的财务上面的富足，那都很好。我们特别是看一下第二十二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三十戈尔，粗面六十戈尔。那这个戈尔到底是多大呢？因为今天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理解。有普遍比较公认的圣经学者认为，一戈尔大概如果是固体的话，大约是200斤；如果是液体的话，大概是240升。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也就是说，所罗门一天大概要将近吃1200斤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不是他自己吃的，他是要摆什么宴席，我们后面会跟今天就有关系。我们看这是不是有点过于的铺张，过于的奢华等等，我们这个后面会看到。当然这一戈尔的这个定数现在还有很多人还不是同意，但是相对而言大家普遍是这样认可的。好，那这是一个所罗门的里面跟我们今天的经文有关。另外一个是第26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那这个句话里面虽然是夹在众多的繁华富足里面的时候加了一句话，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神在申命记17章特别提到说，王不可以为他自己去买马去用马兵，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命令。所以当这个我们看到说大卫的时候非常的节俭，他就没有特别的为自己添置马兵。但是当他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造反的时候，第一件事他做的是什么？为自己添马兵，然后在前面给他开道。所以就像今天一个开道车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不是蒙神喜悦的事情。而且列王记上第一章亚多尼亚造反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也是说为自己添马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所罗门这么多的为自己添马兵添马匹的时候，这个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从此看出来所罗门确实很强盛，然而这个强盛中间有上帝不喜悦的成分在里头。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以下面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进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第5章1节到第18节，我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理解他是如何为上帝预备建殿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在这个预备的过程中间，他确实是尽心尽意的，但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不一定完全合神心意，里面有一些的问题，我们今天会来一起来去看。所以今天在很多的细节中间，我们会在一些经文中间会有一些细节上去有一些的讨论，因为在整个这个经文中间有一些细节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主体的意思却是非常的准确的。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今天的经文，从 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我们还是说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念双数节。好，弟兄们起。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
所罗门也差遣臣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必是为征战，不能为耶和华同他
进殿，
进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
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他让他们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能也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新的人善于砍伐树木。
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
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知的大事，我都听见了。人的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
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意，将食物给我的家。”
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
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30000。
派大半的挑每位1万人以上其他的去取，一个月在亚班的，2个月在家里。
亚多尼亚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0000抬杠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
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奈的匠人，并加巴勒的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
好，所以我们刚才把这段经文念了，所以我想大家虽然是很快的念，但是基本上也能掌握这个结构。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第十二节，讲到是通过所罗门和西兰王的一个约定来去为圣殿提供预备的木料，所以是预备的木料。那从第13节一直到这18节，那实际是做了一个人力方面的一个准备，人力方面的一个准备。那我们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就回到第五节，我们来看第五章来看第一节。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以这个西兰王是以前跟大卫有过一个约定的关系的。那这个是应当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第11节到第12节。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11节到第12节。好，找到了以后我来念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五章11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树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说，这个西兰王和这个西兰王应该是一个人，就是代表着虽然西兰这个名字并不是非常的独特的一个名字，但是我们相信这两个人实际是指着一个人。所以 这个人平素的跟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在中文圣经里面把它翻译成平素爱大卫。那这个爱字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说，哎，这个爱是不是有一种羡慕或者什么样的个人关系之间的一个感受呢？其实我们要看到说，这个爱在这个希伯来文中间使用的是一种分词结构，不是动词结构。分词结构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是一个状态，代表着是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人平素跟大卫是非常友好的关系，所以这个爱不是说很羡慕啊，或者说很喜欢，而是指着一个平素就非常友好。所以这个关系是一个两个国家的王之间的一个友好的关系。这个字对于解释我们整个的里面的内容非常的重要，因为在整个解第五章的时候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这希兰王到底是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还是不是，其实要从这个经文里面要非常仔细的去分辨。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这个希兰王仅仅是跟着这个在列王记上的时候，这个希兰王给我们的感受是这个人对上帝是仅仅是一个对大卫和他只仅是个友好的关系。那借着历代之下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人希兰王他对耶和华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他称这个耶和华神为什么样的神呢？为创造天地的主，为创造天地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希兰王是对耶和华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的一个神，认识的一个人。但是这句话不代表着希兰王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这个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他虽然爱大卫是因为他是跟他有一个所谓的叫这叫什么国与国之间的和睦友好的关系，并不代表着他一定要去敬拜耶和华神。所以在两种解经中间，我比较倾向于把这个希兰王解释成为一个说他只仅仅是一个睦邻友好外交上的一个关系比较友好的一个国家的王，而不是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这个是这种解释，我采用的是这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跟我们后面会有一些的应用上会有很大的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希兰王仅仅是因着与大卫有一个睦邻友好关系，所以他自然也会派一个人来去问，所罗门既然是继承王位的人，他是否也愿意继续与他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呢？所以这个就是希兰王来派人去问所罗门一个关键的点。所以他也是听到说以色列人告所罗门王接续他父亲做王，就差遣他的臣仆来去见他。所以差遣臣仆是代表一种使者，所以这个臣仆不是一个像我们理解成为一个 servant 一个仆人，而更多的是差派了一个使者来去问你是否还是愿意继续跟我们保持一个外交上的友好呢？那第二节，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所以我们中文在这个也字上是足足下了一个功夫的，因为在这个也字的话在希伯来文中间是一个连词关系。连词关系有两种翻译都可以，一种是好像是一种翻译就是这个希兰王先写了一封信，然后所罗门一个回答，那这是一种翻译。所以这个是代表的是一种被动的回应，好像是说希兰王是主动发起了一件事情，然后所罗门王被动的去回应，回应的过程中间顺便提出来说，哎，你要为我建圣殿。其实中文中间翻译成也字的时候，这个是更加准确的表达了这个原来的含义。任何做的事情的时候是神出发的，是神先起始的，所以在这里面加上一个也的时候来表达说，虽然希兰王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一个睦邻友好关系，所罗门重新提出一个新的建议，我们不仅要修复友好关系，更重要的是你要为我来做一些事情，你要为神的殿来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也字代表着所罗门是主动的发起者。所以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希兰，说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那这个在这段话里面，首先是提出来说，为什么他的父亲大卫不能够为神所建殿？那这个在这个里面，第三节的一开始他说：“你知道我父亲。”所以显然大卫跟这个希兰王是曾经有过沟通的，所以希兰王也知道说大卫曾经是为上帝的殿做了很多的预备的工作，因为以前也从希兰王那里面要买了很多的木料。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预备中间，希兰王是知道说他不能够建殿，是因为什么？所罗门讲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四围征战。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征战非常有意思，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四围征战的话，推罗这个地方就是在以色列的边境上，那四围征战包不包含着推罗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伏笔的地方。所以一个伏笔地方，他说我父亲大卫因四围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的神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了。所以说四围安静是神让一切的仇敌都窒息了。那在这样一个止息中间也包含着什么？希兰也能够，这所谓的推罗能够之所以能够与以色列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这件事本身不是在于人做了什么东西，而是在于神使这个四围安静，神使四围安静。所以在这个第四节他说，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在这个中文里面，我们看的时候并不是非常能够看清楚四维平安这个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在四维平安这几个字里面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因为首先是说神使平安，也就是在中文直接翻译成好像是指着周围没有战争了就叫一种平安，所谓的 peace 和平。但其实这个字非常的独特，它不仅仅包含着一个和平的含义，其实它更重要，还有一个含义是指着安息。也就是说神不仅仅是没有兴起来刀兵周围的一个敌对的势力，甚至还能够让以色列人在自己的地方上能够安息。安息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说借着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以色列人进到了通过一个征战以后进到了一个安息中间，是在什么时候是安息呢？他们刚刚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确实有一个短暂的安息，但是因着人的犯罪进入到一个世事阶段，一个黑暗的世事阶段，然后又会神就经过了一番的管教，兴起了撒母耳，兴起了扫罗，最后进到了大卫，通过征战又进到了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就是所罗门的安息。但是我们紧接着看到说整个列王记又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真的就从此就进入安息了吗？没有，继续的犯罪，最后以至于被掳。被掳回来了以后，我们再看到再一次借着建圣殿要让以色列人看到又有一个新的安息开始了。但是以色列在这个新的安息中间真的是回归了吗？身体回归了，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灵魂却没有真正归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因此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又一个新的安息开始了。所以希伯来书最后说，那至终的安息来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安息是整个是可以说是从申命记以后一直到整个的列王记的上下一直贯穿的一条主线。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好像人只是进入到安应许之地，但是我们前段时间查经在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书为什么在第三十三章和三十五章两个讲到新希望的中间会讲到三十四章让耶利米买地呢？为什么要让他们耶利米买地呢？其实这个买地的重要的属灵含义就是在于说神要应许你们将来会有一个安息，因为地与安息是紧密相连的，你没有地你就没有可能有任何的安息，有了地你也不一定有安息。就像今天刚才一名弟兄祷告一样，只有在主耶稣里面你可能是得安息，但是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你才能享安息。 你虽然是可能有地，但是当你背离神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安息。而所罗门在这一段里面，他是讲到说，神使以色列人又开始重新进到了一个安息中间，安息中间。那另外一个字在中文里面翻译成四维，那四维这个字里面用的是直接的一个含义，就表示说四周，四周一个环境。但是实际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间不仅仅包含着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不仅仅包含这个地理上的四维的概念。所以如果看这个 ESV 的翻译的时候，这个 ESV 的翻译非常有意思，叫 in every side。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神不仅仅让周围的各个国家和以色列人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平和，相对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使一切征战的因素都消亡。那这个叫 in every side， 也就是指着外面的人不会去仇恨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不会主动的去讨厌外面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安息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四维是一个不仅仅包含着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也包含着一个关系上面的一个安息。也就是说，以色列中间里面没有仇敌，外面也没有仇敌。所以所罗门才说没有仇敌，没有灾祸。灾祸是指着没有一个不安定的因素，这是神所谓做的事情。因此当神使这样的一个平安和没有灾祸这样一个和平的环境临到的时候，第五节，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所罗门之所以能够为上帝建殿，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也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而是完全基于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基于这样上帝的应许的时候，我们来看，往回看，翻回到第三节。我们说过人称代词在列王记上下非常重要，所以在第三节他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那这好像这个里面只是说到那个，我们以前说一说到他神，好像这个神跟这所罗门就没啥关系了，是吗？不是的。借着前面那句话，虽然是在第三节是好像是说大卫不能为他的神的名建殿，但是我们可以看第五节，第五节说，第五节是这样说，是照着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来去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在借着这样一个关系中间，不是说大卫不能为他的神，而我能为我的神建殿，而是讲到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约的传承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立约，神与大卫立约的一个传承的关系。那这个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是一个约的传承。我们今天有时候在想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进到这个教会，教会天下所有真教会是一家人，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我们和古代以色列人的先贤圣徒得救的人是一家人？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得救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也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功劳，而是靠着什么？上帝的约，是上帝的约。所以使着这种约的关系，我们得以成为说全部的全天下所有无形教会的人是一家人。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的概念，这个传承一定是在一个约里面去传承。好，这是讲到了第五节。那第六节，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着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给你仆人的工价。好，在这里面所罗门就有一个建议了，既然他要为上帝所建殿，那我们也知道说建殿是需要木材的，而这个建殿里面的木材在以色列中间没有生产，他不生产这些木材，需要从外面去引进过来。所以所罗门就有一个提议说，我们一起来去砍伐木材，一方面是你要派你的人去砍伐，同样我也把一些人拆到你那里去来帮助你。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议。 那在这个提议，我们后面会看到说这个提议中间啊会不会产生一些的问题呢？好，这个是所罗门给他一个提议，然后所罗门也给出一个原因，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好，这是提供了一个原因。但实际最重要的时候，如果我们对于旧约稍微熟悉一点的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这个，首先所罗门这个年代大约是什么时候呢？实际是公元前900年，911年到92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中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朝代呢？是西周的时候，所以是西周的王朝。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中间没有铁匠，没有铁匠，所以一直从整个士师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中间都没有铁匠，没有铁匠怎么去砍伐树呢？所以我们知道用青铜器砍树的时候是基本上是非常费力的，用铁器来砍树才是有可能的。所以当时在以色列中没有铁匠，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人会去伐树，这个砍树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那个时候有没有锯子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考古上来讲，至少当时出现铁器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铁器产生就是用于能够砍树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不仅仅是没有这个铁器，也没有相应的这个树木本身都没有，都需要到外面去，都需要到黎巴嫩去。所以所罗门在这里面提出来说，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好，那这是所罗门中间的一个提议。所以所罗门在这样一个提议中间，希兰王对他就有一个回应。那希兰王说，希兰王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所以虽然在这个里面讲到是说应当称颂耶和华，但是我们跟刚才一样，这是一种外交上礼仪的客套，代表着因为在当时的中东一些的文献也显示出来，国和国家之间的时候有一些官方文书的时候是出于对对方的宗教的尊敬，所以会有一些称颂对方的神这样的一些的称呼。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希兰王虽然说应当称颂耶和华，不代表着他对耶和华神是有一个敬畏的心在里面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这样的必然的推出来说他是敬畏神的人，他仅仅是说是一种外交上的一个礼仪上的一个尊敬。因为他后面也讲到说，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所以在治理这个众多的民的时候，有一种翻译把这个众多翻译成为这个伟大的民，或者是翻译成这个因为这个字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很多，一层含义是伟大。那么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的话，所因为这个希兰王没有，我们认为希兰王并不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人，所以他称以色列是一个伟大的民族，那这个有点过度的翻译。所以中文翻译的是非常好，非常准确的翻译成治理着众多的民。第八节，希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意而行。好像在这里面第八节看上去好像，因为所罗门在前面第六节只是要一个香柏木，好像这个希兰王在这里面又给了一个香柏木和这个松木。但如果我们看对照这个历代志下第二章的话，我们知道说其实所罗门要了三种木材，一种木材是香柏木，一种木材是这个松木，另一种木材叫香檀木，这三种都是用于来建殿的。香柏木是铺什么呢？是铺墙一直到天花板的，所以这个是香柏树，那要把它要贴在这个内侧的墙和直到天花板上。松木是干嘛的？是铺地面的，是铺地面的。那檀香木是干什么的？是用于在店里面那些家具里面会打造那些家具用的，所以我们后面会看到。所以在这个里面，所罗门实际是求了三样的木材。那么在这个希兰王答应的时候，在这里面，所以他说香柏木和松木都会给，并不是像有的人解经单看这节经文好像是说 好像西兰王是额外的供给了一些这个需要，但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好，这是第八节。然后第九节，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意，将食物给我的家。好，在这个第九节里面就有一些的代词的上面需要一个界定了。所以我们看西兰王是怎么样的回答的呢？在关键的运木头这个问题上，第九节一开始的话说，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去。好，这句话里面少什么？所以就答应了所罗门前面那一句话，等于他允许他的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一起去砍树，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把树砍下来才能把树运到海里去。所以在这个西兰王里面，他答应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自己的人会把这个砍下来的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去，然后他的仆人也会怎么样，把它扎成筏子。我们知道运木头在那个时候根据潮汐的变化时候是从北向南的一个潮汐，所以在这样一个水流的下面，他们会把人那个西兰王的仆人会把这些木头扎成一个筏子，把它通过海流运过去，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什么拆开。那么请问在那里拆开是谁来干这批活呢？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解释上的不同。所以比较倾向的，如果照着上下文的次序来看的话，实际是西兰王的仆人到所罗门所指定这个地方把那个筏子再解开，然后让谁呢？让所罗门的仆人在那里面验收。所以他说你就可以收取。所以我们可以看整个运输的过程中间是西兰王的仆人全部做的，是仆人是来一起来做的，而砍树这个方面是由谁来做的呢？是西兰王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一起来做。那收完了以后怎么从他的指定位置进到圣殿呢？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搬运的工作，而这个搬运的工作是由谁来承担？是由所罗门来承担的，是由所罗门来承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借着历代志下的第二章，我们知道说这个所谓的海运运到你所指定我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实际是约帕，实际是约帕。那我们一提到约帕的话，大家想到哪？我们就知道说约帕就会想到约拿书。约拿书我们以前讲过，约拿书约拿就一路从耶路撒冷下到约帕那个地方去，跑到约帕干嘛去？然后要悖逆神嘛，所以他要逃到海外去。所以我们知道约帕是个很重要的港口。那我们也知道借着这个约拿书这个下到约帕意味着什么，所以从海边要向上到耶路撒冷一路是什么？上坡，一路是一个上坡。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大家要有上坡。为什么我强调上坡？因为我们知道这将是一个非常耗时耗人耗力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山上往下走比较快，但是要想从下面往上搬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耗时耗人耗力的活，所以要把这个概念记住，我们才来看后面所罗门在讲到人力的时候会有一个安排。好，这个是讲到了这个第九节。所以那西兰王也不是就是平白无故的去给你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意，将食物给我的家。所以这是一个交换，这是一个物物交换。所以有的人就在这个以前有的人在这个解经里面他就会说，这是所罗门和西兰王立了一个经济上的一个盟约。其实如果照着整个上下文来看的话，并不是一个经济上的盟约，而是一个什么？物物交换的一个贸易的活动，实际是一个物物交换的贸易活动。那为什么我要把它讲成物物交换呢？回头我们会看到说，实际在这里面物物交换中间，所罗门就有他自己做的不太得体的地方，有他不太得体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说他不太得体呢？我们实际往下看， 第十节，于是希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和松木，然后所罗门给希兰麦子20000戈尔，清油20戈尔，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希兰。好，所以我们上次刚才讲到了，照着一些的那个这个圣经学者的研究，清油20戈尔大约是4万升，4万升。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清油是指着什么油呢？实际是指着橄榄油中间的最好那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上好的橄榄油头茬的油，那个叫被称为清油。而清油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中间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清油是用在专门圣殿里面燃烧那个灯的时候用的，一定是第一茬的清油。所以要把这么好的油去给他，就将近4万升，那实际这是一笔非常巨大的一个供应。那20000戈尔，有的人统计大约是将近4000吨的东西，就说要把麦子4000吨运到那个里面，而且是什么？每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开销中间，我们知道说，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我们其实在应用中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知道说这是上帝的供应，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想，上帝供应我们的同时，我们是不是要过度的浪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应用中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谈到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当所罗门把这样大的一个负担放在了自己的国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负担将来就会成为整个的一个民族的负担。当你国胜强的时候，你确实会有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什么？神使他没有灾祸，也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天灾人祸，你都可以完全的供应。但是一旦有了天灾人祸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大卫是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去为圣殿做预备的，所罗门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做预备的，然后我们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先把这个存留一下。所以当有一位那个圣经的学者，他认为这个每年仅仅是指的所罗门建殿期间这个7年中间，他说这个每年不是说好像是说一直跟这个希兰王盟约期间，那是有这么样一个供应，讲到的是仅仅是这个交换物和物交换这7年中间的所做的事情。那或许他这种解释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经文中间并没有完全是有这样的含义，因为圣经中间没有说是每年，就是所谓的就是按照英文的话就是 per year， 而是是 year by year， 是一年又复一年。所以这个里面所表达的含义不一定像是这个圣经学者所讲到的，而是指着所罗门是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供应，在这样一个供应的过程中间，其实是给他自己的民族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沉重的包袱。好，这个是讲到的这个第11节。那12节，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希兰王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以我们看11节和12节中间，从语气上来讲其实是有一个微小的变化的，我们可能在中文的环境下不太能够体会到这个语言上的一个微小的变化。其实这个语言的变化是12节，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所以这个赐是指着过去完成时。过去完成时意味着什么？是神一次把智慧就给了所罗门了。然后在这件事情的时候，希兰王与所罗门怎么样和好，彼此立约。所以神仅仅让他有一个智慧是能够解决一个国际事务上的国和国之间的一个事务上的智慧，而且是让这两个国家能够友好，能够以物换物，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约定，但是并没有让他去做这个每年。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这个微小的一个语气变化中间，其实神没有肯定所罗门每年与他做交易这件事情，仅仅是肯定了他通过这样的事情使以色列和这个推罗有一个和睦的关系，但是没有肯定所罗门所做的事情完全合乎上帝的心意。 所以这个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十二节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换句话说，上帝虽然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也充足的供应了所罗门一切的需要，但是不代表着上帝喜悦这件事情，不是完全喜悦这件事情。好，这是讲到了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选服苦的人共有3万，派他们轮流每月1万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两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好，在这段里面，圣经学者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这个挑选3万是一次性挑选的，这个是没有错的，一次挑选出来3万，然后让这个3万人其实要服苦3个月。那现在有一派的学者就认为，那如果是圣殿是每天都在建的话，那么这个需要的人不仅仅是3万人，他需要多少人？一个月一茬人，是等于这3万人是工作了3个月，所以他需要4茬这波人，所以他一下子要征集12万民工。所以这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这3万人只干3个月，剩下的时间9个月就在那儿歇着。那这是一种说法，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太可能。从上下文的这个人数上来讲，我们后面看第十五节，我们知道说他还用了7万抬杠的和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我们就知道说光建圣殿木工这批人仅仅有3万人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有理由相信大概木料这方面也需要有12万人工，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好，在这个里面，为什么我们说要强调这一点呢？所以所罗门做的，他知道说人是要有安息的，所以这个观念他还是有的。所以他让人工作3个月，剩下9个月可以在家歇息。那有的人会说，你这不是说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吗？好像是说只干1个月的活，11个月在休息，是不是？其实在这里面，关键这个在家里怎么去解释？我们在这个在希伯来语的里面的时候，在家里，这个家里面是一个单数，是一个单数形式，而且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是一个人称代词，是指着2个月在他家里，2个月在他家里，这个他是一个单数，所以不是2个月在他们家里。如果是他们家里，就变成是什么？这个人在外面干1个月活，然后回家里面歇2个月，那就是有道理。但是说是在他家里，所以这个他家是指着什么，这是很重要一点。所以一种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在这里面2个月在他家里是指着在圣殿那个工地上，也就是说1个月这些人要到黎巴嫩去砍树，2个月要在圣殿的工地上干活，然后回到自己家里休息9个月，实际是这样一个次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这里面派的人，实际是1个月在黎巴嫩在外地去砍树，他们不负责运输，但是他们负责砍树。那2个月实际是在耶路撒冷的工地里面来去干活，而且他也指定了一个这个管理的人亚多尼兰来去专门管理他。那我们刚因为我们没有念第4章的那个里面细节的内容，所以我们知道亚多尼兰实际是所罗门一个大臣，用一个大臣来专门管这件事情，代表着所罗门对建殿是非常重视的，所以专门用一个大臣来去管理所有这些民工。然后第15节，所罗门用7万抬杠的，8万在山上凿石头的。那有的人就会与这个历代志下去做对应的时候，这是有一种可能性，这15万人有可能是外邦人，这15万人有可能是外邦人，也就是说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外邦人，用他们来去做这些苦活，就是有抬杠的。所谓的抬杠就是专门负责运输各样东西的，包括运木材，包括这个运这个石料等等的，还有8万在山上专门凿石头的，那这是一个苦差。所以有的人认为是说这个列王记上第9章的时候讲到说所罗门没有使以色列人成为奴仆，那有的人就会说，那 在第九章里面不是讲没有使他成为奴仆吗？那为什么在这里面讲到服苦呢？所以我们知道关键这个字的翻译的问题，服苦不代表着是奴隶，服苦是指着说是强制劳动，也就是说这是所罗门定下来王命令人必须做的活，这个被称为服苦。所以服苦和做奴隶是两个概念，所以并不是让这些以色列人做奴隶。相反，那些十五万人，就是第十五节里面讲到这十五万人，有可能是一种真正的一种像奴隶似的，可能就是像一般的那种我们常规听到的那种奴隶的方式来工作的，没有休息的，那是有可能的。这是第十五节。第十六节，此外所罗门用3000名督工的监管工人，不仅仅是有这个一个大臣来做总的头来管理，并且还有具体的监工的来去负责每个人的。第十七节，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石头一个是大，第二个是宝贵。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个残存的以色列的西墙那一部分来看，它的那个砖那个大小确实是规模非常庞大的。作为公元前900年来讲，去凿出那样的石头确实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是没有什么铁器的，所以要想凿出一个又大又方正的石头是非常艰巨的一个工作。要用青铜器来去凿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非常难以为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有这样一个概念。在这里面就插一句话，那个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中国出现铁器的时候实际是大约在秦朝的时候，刚刚铁器开始普及。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主前9世纪到先知书里主前7世纪的时候，铁器都被认为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可能查过耶利米书的人，咱们大家都在小组里面查经，可能有一个细节啊，包括那个以细节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细节大家不太注意。当耶利米是说这是个铁锅的时候，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是这个这么宝贵的东西，而且意味着什么？它是说坚硬无比的，你不可以被击破的东西。所以当铁锅从北边覆盖过来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是你人不可以打破的。所以在这个铁的一个含义里面，一定要在历史背景下去理解它这个铁的含义。所以甚至还是在以西结书里面还会讲到用铁锅来存肉。那我们今天可能大家一听到用铁锅来保存肉，这不是很开玩笑吗？为什么要用铁锅来存肉？实际我们想，那就指着密不透风，当把这个东西扣在那个上面的时候，瓦器可能还有会有小眼，但是铁锅是一个严丝合缝。所以用铁锅来存肉的时候，以西结说这个你们用铁锅来存肉，将来耶路撒冷城被围，就像铁锅存肉一样，你们都在那个里面出也出不去。所以我们知道用这个含义来去理解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凿出那些石头是非常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后面会看，在后面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为什么是如此的艰难，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做这样的繁杂的工作。好，那第十七节，然后十八节，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所以十八节里面讲到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那这个并字实际是在这个希伯来语之间只是一个连词，所以有可能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实际加巴勒人是一个西兰匠人的同位语。同位语的意思就是指着西兰派来的这些匠人到以色列里面的这群人实际是加巴勒人。那加巴勒人是在现代考古的研究里面认为是加巴勒这个地区可能是在今天黎巴嫩贝鲁特以北40公里左右的一片小村子，那个地方叫被称为加巴勒。那这个区的这片区域的人有可能会是善于用铁器来去凿石头，因为在这一带的地区贝鲁特以北那边产大理石，产比较上好的大理石，所以这些人可能是比较当时比较出色的石匠。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西兰王因此就把这些人派到了这里的。好，那 这个是我们今天那个内容的里面的文字方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来看，借着这样的一个文字来我们思考几件事情，我们从这里面到底学到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到底从这个从这些经文里面中间我们要学到什么样的内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要学到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指着说，确实神需要大量的工作来去建造圣殿，但是同样我们也看到说，神在为了完成他的事情了以后，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使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些资源，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我们来查一节经文，是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上22章，22章第13节，22章第13节，这是大卫对所罗门一段的讲述中间一句话。大卫是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去做的，困难之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在想，大卫的时候四周一方面要为上帝征战，同样他在这个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却真的是珍惜每一个资源为上帝做预备的工作，所以这才被称为在困难之中去为上帝做预备的工作。但是所罗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去做预备呢？四周没有仇敌，也是什么没有任何的灾祸，上帝祝福他，但是他在这里面他却给他自己的同胞带来了一个什么，将来一个非常潜在的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巨大的负担就是他通过这种以祸易祸的这种方式，这个问题这种形式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在于他给的数量，关键在于给的数量是否过于巨大。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的今天不能准确的知道那20000戈尔是指着什么，是到底有多少，然而我们却可以猜测出来，这个数目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在丰年的时候不是负担，但是作为一个当国力出现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而且往往是国力会随着你这么大的巨大的负担而国力会消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所罗门当这样的去拍脑袋把这么大的一笔钱给了出去的时候，他有没有为他的臣民去着想。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第四章的时候我们谈到所罗门去讲到智慧，我们看第4章29节到34节，当所罗门去谈天下的一切的事情的时候，特别第33节开始，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非常完美的知识。但是却我们上次说他的不足之处在哪里，他却不那么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他却没有办法关心他老百姓的疾苦，也就是说他臣民的负担他不知道。所以回到第四章里面，我们刚才没念的那些里面，他实际增设了很多什么样的官员呢？税官，收税。那么请问这个收税的负担由谁来承担？不是外面的人承担，是他的子民来承担。所以我们可以看，当这种赋役，当这种税收如此高昂的时候，一个国家再强盛的一个国家，至终也会走向什么？衰亡。所以我们可以看所罗门他是不是有智慧的人呢？是，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他就过于的什么，浪费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了，就过于浪费上帝所给他的资源。所以有的时候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在的那个教会里面，真的是那个教会并不缺钱，但是却经常浪费使用各种资源。所以很多的人知道教会有钱，所以就跑到教会四处化缘， 然后结果是什么？我们就东给一点，西给一点，这给一点，那给一点，给到最后结果是什么？一事无成。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做了，但是最后我们每年数算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结果都没有真正的一个落实下去。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回报，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把这钱奉献给上帝的国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见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们确实是深深的体会到那是一种浪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改变策略，就是为教会的主要的意向、主要的方向上去把这钱花在这个上面。就像我们中文说的俗语一样，好钱要用在刀刃上。所以我们知道，我好钢要用在这个刀刃上，这个钱一定要花在一个真正教会的目标上面去，真正的教会目标上面去。所以有时候我们想，咱们现在的教会不是一个富足的教会，咱们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但不是一个钱上富足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个人富足的教会，但是我们钱上面还不够富足。我们大家都在尽心尽意的侍奉我们的神，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教会的主要的意向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主要的精力都集中起来去使用？你说确实有缺乏吗？方方面面都有缺乏，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说该把那些东西花在哪里，真的不要去浪费。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当我们去任意妄用上帝的资源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会把他的恩典收回去，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所以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去浪费上帝所赐给他的资源的时候，上帝会把这份东西收回去。因为这句话我深切的体会，包括我们基督徒自己的服侍也是如此。神会说，当你以为你有的，我还会把你那个你以为有的东西拿走。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非常需要警醒的地方，我们千万不能浪费上帝给我们的资源。教会不能如此，教会不能这样做，每个弟兄姐妹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上帝就会把他赐给我们的福分收回去。好，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应用其实是有一个很多的人从这里面就总结出来说，啊，所罗门不应该和这个希兰王做生意，不应该和这个希兰王做生意。然后进一步就推论出来说，那基督徒也不应该和外邦人做生意，基督徒也不能和外邦人做生意。那我们知道说，当这样去讲的时候，这完全是违背上帝的心意的。我们首先要知道说，以色列这地方产香柏树吗？它不产。以色列这个地方根本就不产香柏树，但是香柏树却是建圣殿所必须的。就好像说我们需要买一台钢琴的时候，难道教会一定产钢琴吗？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需要到外面去买钢琴。所以最重要的实际是什么，我们很不能完全展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太大了。但是至少我们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第一，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生意？所罗门是说他要为上帝的名去建殿，所以这是上帝给他的命令，上帝给他的应许，所以他做的是上帝的工，不是做所罗门自己的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建殿不是为了民族建殿，不是为了国家建殿，而是为了上帝的名建殿。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当以色列人对于圣殿的理解，我们借着查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对于圣殿的错误的理解，就是在于说他们认为这个殿是为他们国家建的，是为他的民族建的。而上帝之所以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建殿，是为了他自己名的缘故。我们后面会看到，当所罗门在献殿祷告的时候，非常清楚地把这个观念讲出来。然而以色列人从头到被掳之前，他们都没有明白这句话，所以他会认为这个殿是为了我们民族建的，是为了我们国家建的。但是所罗门在这里面也很清楚说，是为了上帝的名去建的。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基督徒做生意是要做什么样的生意呢？要知道说，做的一切的事情，无论是吃是喝，都要荣耀上帝的名而行，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所以我们知道，不在乎基督徒能不能做生意，而是在于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你的做生意的目的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点要更加的重要，而不是说我要不要做的问题。 所以第二个，什么样的生意，这就涉及到上帝的律法和基督徒的良心的问题，基督徒良心的问题。所以什么叫上帝律法？有一些生意你就是不能做，违法的不能做，因为这是神的律法也所禁止的。那还有一些东西虽然是圣经中间没有非常明确的，原则是有，但是一些细节上并不是那么清楚的生意怎么办？那就涉及到基督徒的良心的问题。所以也需要说在上帝的面前要去省察这件事情能不能去做。所以以前我在那个蒙特利尔的时候，有几个弟兄，我们谈到这个辅导他们的时候，我就让他们知道说，因为很多的在蒙特利尔的教会的弟兄和姐妹都是开这个 Debonair 的。 Debonair 可能是一个在加拿大非常独特的一个概念，这个 Debonair 有点像这个 7-Eleven， 是一个小卖铺，自己里面卖各种各样的，卖烟啊、酒啊、日常用品啊等等一些必须的东西。那很多人就会问是说我们能不能开这个店？那我就跟他用第一个原则去解释，然后紧接着说他这个店能卖一些什么东西。那我就跟他说，有些东西你就不可以卖，我至少你毒品就不能卖吧。然后后来慢慢有的人就开始，我就辅导他们，慢慢后来有人就突然明白说，哦，黄色杂志不能卖，神就带领他们走到那一步，他们就不卖。那有的人问能不能卖六合彩，那我们就借着祷告和这样的一个去查经，最后有的人就走出了信心这一步，不卖六合彩了。那我们知道说在那样的做出来的这样的决定，弟兄要承担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他们可以一年为此能少收到4万到5万块钱。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一个店来说压力非常的大，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又走出了这一步。有的弟兄姐妹暂时没有走出这一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的良心现在有没有被神所谴责呢？那没有的时候，我说你继续祷告，当你神对你有这份明确的带领的时候，你一定要凭着你的信心走出这一步。甚至有的人到这个店里面，我们知道说有的人为凭着他的信心和上帝对他的一个带领，关店，礼拜天关店，要来教会敬拜。那有的人是能来教会敬拜，但是店不关，他雇人等等这些方法。我跟他说，我说你的良心告诉你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律法和良心能够引领他继续往前走。我们告诉他的是一个终极的目标，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他有一个阶段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我们要所看到的。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应用上来，不是一个简单说能不能和外邦人做生意的问题，而是要重新的思考在这样的一个做生意中间是为着什么。所以所罗门在这里面做这一个物和物交换的生意，是为了上帝的名的缘故建殿。同样他的良心也告诉他说什么，应当是给别人报酬。所以这是一个物和物之间的交换，我们不是一个占别人便宜的人，我们也不会让别人占我们的便宜，我们是要一个什么公平公义的去做这样的生意，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做生意也要有公平公义的心在里头。那重要的实际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所以这个对于这样的一个推论来讲，我们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明白，所罗门做这件事情整体来说是出于神的，也是蒙神所喜悦的祝福的，但是在一些的细节上确实所罗门做的不尽如人意，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很多的隐患。所以我们才需要说，我们今天既要求有所罗门这样的智慧，更是需要向神求要有一个充足全备的智慧来去治理我们的教会。治理教会真的是一件需要不仅仅是牧师长老需要所做的事情，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献上自己的任何一个小小的力量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为教会的奉献好像我们一个人来讲非常的少，但是我们要知道说五饼二鱼少不少？很少。但是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的时候，这五饼二鱼就不再是少，因为他蒙神祝福的五饼二鱼就能够喂饱5000人，我们教会就不再是缺乏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看上去 真的是还有很多的这个弱小的一些的方面，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五饼二鱼放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以至于我们的教会真的能蒙神大大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借着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看到说，在人看来预备这样的繁重的这个工程是何等的浩大，但是主，我们就凭着我们的信心，我们愿意把我们手中的五饼二鱼献在你的手上。主啊，就愿你使用我们的五饼二鱼，也借着我们的教会，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荣美，彰显你的荣耀，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生活中间也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也借着我们的教会能成为更多的教会的祝福。主啊，也特别的再一次求你祝福牧师和赵丽姐妹在中国的宣教的事工。主啊，也借着他们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五饼二鱼，让中国的教会能够真的是走上改革宗的道路。主啊，我们也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的众位长老，引领我们的教会继续的前行，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同心合意的为你献上一点点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谢谢主，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这样的祈求仰望，靠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之名，阿门。